Hello， 大家早上好，这里是由放晴公园制作播出的日播节目《放晴早安》，我是乔雨山。今天是2023年4月16日，星期二。今天你的心情放晴了吗？在前面的节目里，我们已经了解了两个 CUASK， 也就是我们香港中文大学的社会科学与创新实践项目旗下的课题。今天这期节目，我们来了解另一个稍微有点硬核的项目。我们常常听到气候变化这个概念，也越来越频繁地感受到极端天气、全球变暖带给我们的影响。但是，气候变化到底包括哪些方面？它具体的成因和原理又是什么？我们可以采取哪些具体的行动来帮助改善气候环境？要把这些问题回答清楚，并不容易。在香港中文大学的数据科学与政策研究专业，有一位老师叫黄港枪，他带领的课题就巧妙地把 AI 和气候变化结合，致力于让整个社会都能更好地了解和应对气候变化。这个课题的名字是大语言模型在气候变化上的应用。其实这个概念并不是黄老师独创的，而是一个叫 Climate 的初创企业提出的。这个课题也是跟 ClimateMind 合作，为他们提供更多的数据和技术支持。除了港中大以外， ClimateMind 跟很多学校和研究机构合作，包括伦敦大学学院、帝国理工学院、清华大学等等。和这么多厉害的机构合作，这个企业到底是做什么的呢？这要从公司的创始人王汉元 Karen 说起。 Karen 来自云南，从小生活在舒适的自然环境里，这让他觉得气候问题并不严重。但去到不同城市学习和工作之后，他发现原来不是所有地方都这么宜居。毕业之后，他去了微软工作，在此期间他受到启发，发现了通过应用技术帮助保护环境的可能性。于是他大胆尝试，和朋友一起创办了一家帮助企业计算碳足迹的公司，还申请了帝国理工学院气候金融与投资中心的研究项目。两年之后，他又发现，虽然计算碳足迹很重要，但这还远远不够。因为关于气候和气候变化，相关的信息太过庞杂，普通人或者公司很难高效获取到真正适合自己的信息。比如，关于气候变化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报告，叫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报告，英文是 IPCC。他会定时总结一些关于科学研究的结果，并用不同语言发布。这份报告里的研究和建议都很有价值，从全球范围内正在发生的气候变化、变化的成因和后果，到我们现在做了什么和未来应该做什么都涵盖了。可以说，它的每一行都是由成千上百个科学家逐字审阅的，而且每一份报告都有上千页。可是 Karen 发现，他周围几乎没有一家公司从头到尾读过这些报告，报告里面一些很重要的结论和建议都被忽略了。但这也不是这些公司刻意为之，因为他们很多甚至不知道这份报告的存在，或者就算知道却没有时间阅读这份报告。 Karen 觉得气候问题是全球性的，没有一个国家有这么庞大的资金能够完全解决气候问题，这就需要我们每个人、每个企业都参与这个解决问题的过程。但气候变化太过复杂，企业往往优先考虑它本身的发展，很难花费高昂的成本搜集信息，了解自己应该做什么。 Karen 就希望可以在这之中作为一个信息和数据赋能者，降低获取环境相关信息的成本，改变企业和人们获取信息数据的方式。基于这个想法，他创办了 ClimateMind， 中文是蓝点起源，通过为气候变化设计专门的大语言模型，在数据和企业有效气候行动之间架起桥梁。 Karen 说， ClimateMind 相当于一个超级助手和咨询师，他先去网络上学习可信的气候资料，然后企业就可以用问答的形式获取信息，甚至还能为企业设计气候行动方案。这样就把复杂的气候数据转化成可行的解决方案，让各个利益相关方都能够更好地了解和应对气候变化。按 Karen 的话来说，这是一个数据及服务的产品。其 其实不仅是企业， Climate 还可以给政府机构提供准确、及时的气候风险信息，帮助他们做出保护社区和环境的决策。通过自动分析大量文本数据， Climate 还可以支持气候科学家的工作，让他们能够专注于更有价值的研究任务。而且有了这个工具，我们普通人也可以更容易地获取关于气候变化的动向和预测。最近 Climate 就和孟加拉国政府进行了合作。孟加拉国是受气候变化影响最严重的地区之一，海平面上升给当地造成了巨大灾害。 Climate 正在帮助他们建立气候数据库，以便更好地衡量气候风险，并且协助孟加拉政府做出更科学的决策。要训练出这样一个实用的工具，少不了大量的数据，而气候变化是一个复杂的系统，想要捕捉到全面的信息也有一定难度。 Karen 介绍，他把气候信息分成两类，第一类是风险信息，包括物理风险和转型风险。物理风险包括各种极端天气事件、海平面上升等，而转型风险涉及碳定价、排放管制等各类政策法规。第二类是可能应对气候变化的机遇，包括碳资产，也就是通过环保行为获得的新型资产，比如减少排放或吸收二氧化碳而产生的经济价值，还包括各种用来基于自然的解决方案，也就是利用大自然本身的特性和功能来应对气候变化。此外，他们还有一个碳排放清单，用来追踪二氧化碳播放，用不同的尺度来衡量全球变暖的情况。Climate 的使用方式看起来和 ChatGPT 等 AI 工具差不多，那它有什么独特之处吗？我尝试问了它几个问题，发现它的回答中几乎每句都会用标注引用的信息来源，而且这些信息来源大部分都是可以信赖的机构或者媒体。我问了 Climate、ChatGPT 和 Claude 的一个相同的问题，举例说明企业的绿色形象或对它的业务有哪些帮助，想看看他们的回答会有什么区别。结果发现 Climate 的答案确实比另外两个 AI 具体很多，并且有充足的例子和数据作为说明。他从消费者行为研究、商业影响的案例等四个角度回答，而 ChatGPT 和 Claude 的回答就很笼统和套路化。另外，作为面向国际市场的工具， Climate 还自带多语言翻译，方便不同人群使用。作为合作项目，由黄老师带领的课题团队也参与 Climate 的开发和完善的不同阶段，比如收集和预处理来自各种可靠信息源的气候相关数据，使用最先进的自然语言处理技术来开发和训练大语言模型，以及解释模型的各项因素，深入了解主要的气候风险和严重程度。现在 Climate 已经在为49个国家的气候变化专业人员提供服务，它不仅为企业和政府提供了有价值的气候信息和建议，还让普通人更容易地了解气候变化，从而促进了全社会对气候变化问题的认识和应对。这样的项目展现了 AI 在解决全球性问题上的巨大潜力，希望它可以促使更多人关注和参与到气候变化的解决过程中来。上面这个关于大语言模型气候变化的故事来自我们团队的周文晓。接下来就是今天的改变自己的一百件小事环节。在这个环节里面，我们来为大家在生活中遇到的具体问题寻找解法。今天分享的内容来自我们团队的周文晓。你有没有过这样的烦恼？刚刚认识了新朋友，但不知道该聊些什么，既想多了解对方，不想话题只是停留在天气等等浅显的层面，又生怕说错话冷场。这里有一些小技巧，或许可以帮助你和新朋友展开话题，轻松愉快地与对方交流。首先，不要总是想着取悦对方。很多人在聊天的时候会过度地想要讨对方欢心，生怕说错话，但其实这反而会让对方感到不自在，甚至觉得没有被用真心对待。我们应该放轻松，用真诚和自然的态度跟对方交流，不用特意迎合对方的喜好，即使有不同观点也没关系。第二，多问对方问题，引导他们说说自己。人们通常都喜欢谈论自己的生活和兴趣爱好，通过提问，我们不仅能了解对方，也能让对方有表达的欲望，从而增进我们的交流。 比如可以问，你最近过得怎么样？主要在做什么事情？或者你有什么有趣的爱好吗？等等等等。第三，可以聊聊食物话题。大家都喜欢谈论美食，如果实在不知道怎么打开话题，这会是一个很好的切入点。你可以问对方喜欢吃什么，有没有什么好吃的推荐，或者分享一下你最近尝试的新菜式、新餐厅。在交流美食的过程中，气氛就很容易变得轻松愉快，接下来更进一步的对话也就更自然了。第四，不妨适当重复对方说过的话，这不仅能表示你在认真聆听，也能进一步让对方感受到你的兴趣与关注，同时也可以避免简单的重复，可以再抛出几个相关的问题，比如你刚才说你最近在学习做饭，那也太厉害了，有什么新手要注意的事情吗？在一来一回中，对话也就顺利进行下去了。最后，也要分享一些你自己的事情，适当的分享自己的生活，不仅能增进彼此的了解，也能让对方感受到你的真诚，但要把握好分享的分量，不要一上来就滔滔不绝地讲自己的事。总之，与新朋友相处时，保持轻松自然的态度，让彼此都能有说有听，相互分享生活，相信可以促进你们的友谊和交流。好了，到这里，本期放晴早安就要结束了。希望你喜欢大语言模型气候变化的故事，还有关于如何与刚认识的朋友展开话题的建议。期待大家在小宇宙留言互动，也可以在苹果播客给我们五星好评，我们会在每周五选择分享和回应大家的一些评论哦。本期放晴早安的主播是我乔雨山，撰写文稿的是周文晓，文稿编辑是方可成，后期剪辑是曹瑞清，语音发布是周文晓。放晴早安第三季由香港中文大学社会科学学院的社会科学与创新实验辅修项目支持，感谢收听，祝你拥有放晴的一天，我们下期再见。Thank you.